希伯来书，我们看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我们读到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，我们要明白神他如何达成他造人的目的啊。第五节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念来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神他达成他目的的手段方法，就是他造时间，暂时的来成就什么呢？永远的，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来成就那些什么呢？看不见啊。那么其中一个最要紧的，就是地上所有的来成就什么呢？天上的。他先在地上设置一些东西，是雏形，是这叫天上的形状和什么影像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了。所以神在天上要什么样子，他在地上啊先给他一个雏形，让我们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一种雏形里，在军事学上有一种叫模拟两个字，大家懂吗？当老师的懂，叫模拟啊。模拟就是模，就是模型的模，拟就是这个预先设计一个东西啊，一个模型预备成为将来要做的。比如说军队打仗要一个模拟，模拟用什么呢？用沙盘。沙盘大家懂吗？就是一个沙子上边装些房子啦，装些树啦，在沙堆一个沙子，然后所有的那些个指挥官呢都围着这个沙盘，这个总司令就讲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作战，我们从哪个山头到哪个山头，你到哪的，他这叫模拟。这个军队还没有展开之前先做一个图画，如一个模型，你假比是那个真的形状。那神也是如此，神在地上啊设立帐幕啊，用摩西来教导侍奉神的这些规矩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在地上神给我们一个形状和什么影像啊。但是呢将来到天上还有什么呢？有实体。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啊，我们先看第九章啊，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第九章，神达成他的目的啊，他有一套方法。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们先看第九章好了，我们看第九章第23节，我们读23节，大家一起来读第九章23节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好了，这里说到一个照着天上什么样式造的，那么地上的这些东西是神 亲手指示、亲手画出来的，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物件，那么天上自然还有什么呢？有本物，大家记到了，本物，天上实在有这个东西啊，地上呢，所以才做出一个什么呢？形状和什么影像模型啊，所以地上的是小，天上是什么呢？是大啊，地上的是个影像，天上的是个什么呢？是本物，大家记住这个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现在在地上的一切的侍奉，将来到天上去都有实在的，这个大家明白了吗？啊，我们一定要懂这个，我们现在所操练的、所学习的，是预备将来到天上去实在的。我们再看底下一句话啊，24节，来，24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你注意啊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什么影像。那么地上有圣所有没有？有。那么天上也有什么呢？真圣所，天上有真的，地上这个是天上真圣所的什么呢？影像。那大家要记住了，天上的样式，我们今天照着那个样式照出来的东西所设计的模型，这个就叫影像形状。天上有本物，天上有真圣所啊，所以神这样，我们就明白，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懂这个，否则你看圣经你不懂圣经啊，就是说地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天上式的形状和什么影像啊，神拿地上的事让我们操练，让我们学习，等以后到了天上呢，我们就进入这个实际。那现在是一种操练，是一种学习，等到了天上呢，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就那样，就真正的那是真的了。现在这是什么呢？演戏。所以我们人像一台什么呢？戏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演戏，现在是好像你怎么走，你怎么迈步，你说什么台词儿，对不对？现在在你装扮哪个角色，现在在让你演戏演戏啊。等到了天上呢，就什么呢？就实在了，到天上那就永不改变了啊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，你在地上要扮一个什么角色，你学得好，你演得好，将来到天上呢就什么啊，那你就永远就是做那个啊。你假如在地上做得不好，那神说你这个演得不好。比如像有一个人演得不好，扫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神叫他做王，结果演了半天他演得不像样，神说什么呢？废去，你都不要你演了，你不走开，现在换大卫啊，大家明白吗？结果大卫就来了，结果大卫演得好不好呢？演得很好，所以大卫的宝座直到荣荣，是吗？哎呀，他可以，他将来到天上他也可以啊。所以他这个圣经的原理啊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比如你做儿子做得好，那神说你这个儿子角色演得很什么啊，很好，好儿子啊，神说好，到天上就永远是我所喜爱的，真是好，这个儿子好啊。假如你这个儿子演得不好怎么样啊，神说废去，这个儿子讨厌，这是啊，将来到天上也讨厌死了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演一个父亲，这好父亲啊，父亲，这都模拟教育。从前啊，他们在学校里头有这个，学校里啊，我常常到台湾有一个金陵女中啊，金陵女中的新庄那里啊，我常常到那去讲道，像你阿姨苏秀他们都是那里毕业的嘛，哈，小妹他们那里毕业的，他们那里叫到了 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模拟家庭啊，家庭教育，其实都是女孩子，一个女孩子当丈夫，一个女孩子当太太，一个女孩当儿子，一个女孩当什么呢，当女儿，就组织一个家庭，还有个小屋子呢，他们的学校里专有几间房子，就给这学生去啊，在里过日子啊，也做饭呢、啊，也大家在一起就是过日子，有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这样子，这叫什么呢，叫模拟家庭啊，模拟家庭就是给他们将来反正都每个人都要学习家庭生活了，就是先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啊，让你有这么样一个日子啊来过一过啊，哎还打分哦，老师还去看哦，说你这个装爸爸装得像不像啊，装妈妈装得像不像啊，很有趣的很啊，那是他们的一个课程，叫模拟家庭。我们现在在地上呢，都是天上式的形状和什么影像，就是我们在地上都是来学天上的事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地上的事情当作等闲呢，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有你永远的意义在里头啊，你做儿女啊，你做父母，你做丈夫，你做妻子，都跟将来有关系，都跟将来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神让我们在地上，神给我们一个家，一个家。那么家呢，就是一个模拟，因为天上也有家。天上有没有家？各位有没有？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现在就想的是这个家啊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，读到第十六节，因为有天上这个家，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就是过客啊，就是客旅啊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为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我们有一个家乡在哪里？在天上。若是我们想要回我们老家，回得去回不去？回得去回不去？好，香姐，你老家在哪儿？啊，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才不是你的老家的，你真正的老家在哪儿？不是，他是就中国人嘛，中国人老家在中国嘛，对不对？在什么地方？
福州
啊，福州，福州啊，哇，你是福州啊，说那个鸟音呢、啊，福州话很难讲哦，嘟嘟嘟嘟嘟，就在嚷，那在舌头这儿，嗯，那呵呵鸟语，闽啊、叫做闽啊、不是闽南，那是就叫闽侯啊，所以你真正的家乡是在福建，对不对？福建福州，那真正的老祖先在那儿。那我们要回去，能不能回去？能。那我老家在哪儿？在唐山啊，大地震那个地方。那我回去一趟看看呢，我也不怎么羡慕那个，啊，我也不想回去。我带我的女儿、太太回去看看，他们都不大喜欢那个地方，啊。那要回去，其实我爸爸的坟还在那儿，我们还去上了坟，还看了看。那就你想想看，这个你要想回去，还是可以回去的，对不对？ 但是我们现在却羡慕一个什么呢？更美的家乡。我们这个家，其实澳洲也不是我们的家乡，马来西亚不是你的家乡，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家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那儿都是叫什么客旅，都是寄居的，对不对？人家根本不把你当做一个当地人啊。所以真正的我们说地上的家乡离开，地上的家乡说实在也是神让我们生在那个地方，也有它的美意。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6节。其实你生在哪儿，这也是神预定的，神预定你生在哪儿的啊，你不要以为你生在哪儿是你自己选的，你不可以选啊，你没有这个选择权啊。我们看26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大家记住了，我们的活多大年岁，我们住在哪里，哪一个地方，都是神预先什么啊？你看预先什么定准，看到没有啊？他从一本神用他的全能创造万族的人啊，从一个老哥就是亚当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什么呢疆界。就是说你生在哪里神都有定规的。我们再看这个诗篇87篇，诗篇87篇，神都记下来你生在哪里，这有一定的，你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。诗篇第87篇，我们读第5节第6节。这里就说明了神一个人生在哪里都是预定的啊，神所定的疆界和年限，你活到大岁数神都给你定好了。第5节，我们念第5节，来，第87篇第5节第6节，来，论到锡安，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什么？你生在哪里？你生在哪里？你说你生在新疆。你生在台湾啊，你生在哪一个省哪一个县，其实神都预先什么呢定准你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都计划好了。然后呢，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神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学习我们应当的功课。哦，神很奇妙，神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各个不同的环境，各个不同的时间训练很多人，预备将来到荣耀里。但是你在哪个环境哪个时间，你就在那个时间里要受训练，这都是神预先定准的。比如你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啊，你的父母是个什么样的，那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选择，我们没有法选择，对不对呢？那都是神啊，预先什么定准好了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得要学习，就学习将来你在这里所学习的在天上就有它的用处啊。神第一个就是安排时间地方，你生在某一个家庭里，然后你就在那里受训啊，这个你的生长过程啊，你一切的精炼。然后神安排时间咯，时间是干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 啊，传道书第三章，我们还记得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对，受精炼做记录，还有就是试验啊，试验神做这三件事情，他把你生在一个家庭里，他让你做什么？比如拿我来说，我生在我那种家庭里，哦，我的父亲四岁就死了，母亲十五岁死了，就是个孤儿。比如说，可是家庭很复杂，一个大家庭很复杂，大家就争产业了，就嫉妒纷争了。我就生在这么个家庭里，那些这个家庭里边都是大烟鬼，都抽大烟。我家里有13条大烟枪，你看不得了。我以前说我的孩子们都不相信呢，我带他们回去跟我那孙子见面，我的孙子一讲，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两个没有抽，啊，就留这两条根。我跑出来的，他在家里，啊，现在他有3个儿子，有4个孙子，啊，那么我的孙子都有孙子了，你看就不得了。我是我大哥哥的，我亲哥哥的孙子啊，亲叔伯的，所以像这样一个家，那也是让我经历。这个经历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从小孤独就学习自立，所以我今天我们坐车还说到在坎帕拉，我做菜人家都喜欢吃，啊，很多人到我那儿去吃，所以我都会弄，一个人什么都会弄，我连补袜子、上袜底儿都会。可能我太太都不会，我都会，你看见没有？缝缝衣服，补补衣服，我那个针脚还是非常的匀净，我那个针呢，弄得非常的平衡啊，我还可以做得很好，啊，所以这什么原因呢？孤独，啊，从小的时候就孤独，孤独就给你自立，啊，那么这个自立有个好处，你比如说别人要去传道就有麻烦。到那里起码他不能弄，我到那儿就完全能自己负担，一个人住几个月没有问题，啊，那要想姐去呢，啊，一定玉随的要去，对不对？那就有的人就不行啊，就在这个他不能够单独的作战啊，不能开辟，那就是这就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两个人在一起的要啊，他必须有个家。所以他这个训练人，神训练人用环境，你起初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你起初不晓得。像我要按照人来说，我应当怨天什么尤人，我倒霉，我从小就孤儿一个人，又赶上什么8年抗战啊，又赶上什么几年剿匪，那个成天打仗跑来跑去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死就死了，连现在大概有10次了都没死了，啊，就是死啊，死亡啊，在死亡的边上，哎呀，经历这么多苦处。那天，我岳母就提到他住院几天就受不了了，要赶快回家了，他要发疯了，这不行了，在医院里，我住7年，啊，他几天就不行了，7年医院，各位你想想看。这他这个住医院，还有儿子、丈夫，那个丈夫，我们岳父在那陪着，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在那儿从早晨8点上班到晚上8点接走，12个小时陪他，他还受不了。我呢，谁陪我？各位，对对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受的这个孤单呐，这个痛苦啊，7年在病床上，有几个月，甚至于1-2年，我不能动。就翻身都不能，这个肺上压沙包，因为2个肺都坏了嘛，那医生没有别的法，那时候没什么药，就做2个沙口袋压在那儿，你就这样躺着，连动也不能动，就这样，啊，这就是治疗，他的治疗的法子就是弄个沙袋子给你压在这儿，说把这个肺啊，把这个空洞给你压瘪啊，让你长起来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么你像这种，人没有人受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各位，你想想看，脑子想什么？你脑子不能说一片空白呀，是不是？在那个时候就祷告了，啊，在那个时候就深深的跟神有密切的联合，又有它的好处，啊。那么到今天你看呢？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刘东坤传道还蛮不错的哈，到处去讲道啊，人家还都找他去， 啊，是呵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啊，你尤其我讲到你们大家看，也不用什么奖章，什么都不用，是不是？也不用预备，我从来也不预备，因为圣经都装在哪儿呢？那什么时候装的呢？就那七年。要那个时候没有装，你怎么有这些东西呢？对不对？你现在装也装不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到神学院去讲道，他们就问我，人说：“哎呀，说牧师你怎么背的圣经？我们要学你这样背圣经。”我说：“我在病床上躺七年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想背圣经，最好也去躺七年。”哇，他说：“不行不行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。”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神那个时候用那样的法子来折磨你，来用痛苦来试炼你，把你放在那样的一个折磨里，其实是在做什么？在祝福，在祝福。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今天，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今天啊，就不能够像现在这样自由的，这样释放的，这样好像非常的融会贯通的来解释圣经，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神费了那么大事情，所以这个呢，暂时的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永远的。所以神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所住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都有神的目的，都有神特别的安排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啊，明白神预定的美意。神最后都是好的。譬如约伯，约伯受那么多苦，其实神为了是什么呢？为了是祝福。神熬炼试验，为了让他们终究降服神的法子。我们看申命记第八章，申命记第八章，这个我们必须要懂的啊。神有一段时间来试炼，来熬炼啊，来试验，但是最后呢，最后神的目的是好的。我们读十六节，第十六节，申命记第八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什么？那么那个熬炼和试验都是什么呢？过程都是暂时的，而终究就会降服。所以神对我们的计划也是如此，我们有一点至暂至轻的什么苦楚，是要为我们成就什么呢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现在国华，现在想想看，那个时候吃不饱啊，煮皮带吃啊，煮皮带，他这个牛皮嘛，这是煮起来可以饱肚子，煮了吃啊，什么老鼠也吃啊，青蛙也吃啊，什么都吃，就是蟑螂没吃吧，也吃，哇，蟑螂也吃，什么都吃，那时候饿了肚子什么都吃，反正活的就吃。死人没有吃？没有。死牛吃？
啊，好吃不得了，
好吃不得了。那个时候什么东西死了都赶快吃。你看你若没有那个，你怎么到澳洲来呢？对不对？那么受了那点苦啊，结果就啊，结果人道移民，看了没有？人家别人移民的大学毕业啊，还要考英文，是不是？还要算分数，结果你这呢什么都不要，还免票，免票，免票啊，来了，结果儿女在这儿上大学，结果现在要订婚了，要结婚了，老大爷还都大学毕业了，当工程师了，呵啊，丽华，你想想看，啊，那个时候的苦练，那个时候的试验，哎呀，结果终究让我们什么？那一段时间，你要想一想看，有时候很有趣了。 神安排得很有趣。我就想从前我所以受那么多苦，那么孤单，那么样，结果现在很好啊，现在终究什么享福，这个还不算哦，这算什么？这也不算享福，所以我不敢太享福，不敢啊，还要去什么呢？要做工啊，因为还有比这更好的什么福，那是永远的福啊，所以在神面前有永远的福乐啊，在神右手中，所以我们还有更好的、更永远的。这地上的不过是让我们经历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要明白，我们今天虽然不错了，但是要尽量想办法，在现在神给我们的环境中，再操练自己，再进步，再成，在苏灵里头追求，要达到那个更好的，啊，那个永远的，那才是不改变的、不过去的。啊，真实的，这一切呢都是受精炼，在时间里，神给我们家庭也是为了训练我们，神给我们社会的工作也是为训练我们，神让我们在一个国家也是为什么呢？训练我们，神给我们教会也是为什么呢？训练我们，这都是天上式的形状和什么影像。比如我们在教会的配搭侍奉，将来到天上都是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围绕宝座要侍奉，所以今天在地上学习的都变成天上永远的啊，暂时的为了成就永远的，地上的为了成就什么呢？天上的啊，地上的学习都变成天上的那个永恒的价值啊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关键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关键就是你在地上所有的一切的施工、一切的学习，假如你学在神旨意以外，就都白费了。那你要学在神旨意之内，你就什么呢？永远长存。我们来看一节啊，一节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智慧了，就是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学这些事儿。假如你都坐在神的旨意中，好了，你就变成永恒的了，这个价值非常永远啊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啊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呢？过去。但是，你若活在神的旨意中，那个价值就永远什么长存。我举个例说，比如工弟兄喜欢钓鱼。这个钓鱼也是有道理的，就这个什么地方好钓，什么天气好钓，什么鱼喜欢吃啊，是早晨有风怎么样，没风怎么样啊，这个钓鱼有很多的学问呢，并不是你把钩子丢里它就上钩啊，不行哦，会钓的人人家就能钓鱼回来，不会钓的人弄了一天拉着个空钩子回来，对不对呢？对不对，龚弟兄？这个学问大了，啊，这个大了。在海里怎么钓？在河里怎么钓？在湖里怎么钓？啊，在流动的水里怎么钓？这各有各的方法。我也看过一本书关于钓鱼的，不过我都没这功夫去钓。可是，龚弟兄，你有没有研究过钓鱼跟传福音一样？你研究过没有？啊，得人如什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话？有没有？主耶稣的门徒都是什么出身？都是渔夫。假如你在那钓鱼的时候，你要研究一套，说我这个钓鱼怎么能钓几个人来？啊？我什么天气，什么地方，我用什么饵就把你这个人带到主面前，我让你信耶稣。假如你在那里坐的，你要研究出这么套东西来， 你这个钓鱼变成神的旨意，看见了没有？永远什么？这个钓鱼也永远长存，因为我不光钓鱼，我把人都钓来了，啊，这你就是一个把你的工作永远长存。比如我玩一样什么东西，我懂得，我可以把个人带来了，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，我这个工作价值就永远什么长存，懂我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比如我们姊妹们都会做菜，我们到了福音聚会了，大家做来菜呀、啊，吸引很多人来听福音，你这个做菜就变成了行在神的什么旨意中了，这个菜变成了一种让人来信福音的一个媒介，那你这个价值高了，对不对呢？假如你光会做菜自己吃，吃这个肚子那么大，那你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结果血压高啊，是不是糖尿病啊，是不是都来了？是不是？那你就不行了。一样的做菜，同样的做菜，对不对呢？那我们今天老弟兄我就说了，我说老弟兄，今天你也是什么？你是天国的司机。啊，我们王老弟兄去接人去带人，我说你这个价值就你这个开车跟别的开车不一样，别的开车就是只是开车而已，啊，开车只是为走路，就是把这段路开过去就完了，你这开车是行在神的旨意中，永远它的价值永远什么，大家懂这个道理了，你这开车不跟人开车不一样，你这开车在天上有用处的，在天上被纪念的，大家懂了吗？比如我女儿会录音来给神做工，来做工，这个录音这不是玩了，这是替神做工，这个工作的价值永远什么呢？长存啊！所以你在地上你不要以为你白过日子，你无论做件什么事情你都想到还有个永远的价值，怎么样把暂时的带到神的旨意中就变成什么呢？永远的啊，我们都要这样。比如我们爱小孩，爱小孩并不是因为爱小孩，我们为主去爱这孩子又不同，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为主的厨房是一个，但是为主下厨房那就不同啊。所以为什么你的是活在神的旨意中还是神的旨意以外啊，都有大的分别。只要在主里就有价值，有什么价值呢？永存啊，永远长存的价值。要是不在神的旨意中，管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啊，都要这世界都要什么，都要过去，全是虚空的什么虚空啊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地上的时间，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爱惜什么呢？光阴。所以这光阴呢，不是你做主的工作不知道多少啊，你能够做多少，你要啊，比如说拿我喜欢看书，有的人看书他是为自己的兴趣啊，对不对啊？为自己的兴趣而看书，那这种看书呢，等那个书呢上头的东西都会一下都过去了，也不过就是这样。但是我看书不是，我看书是为什么？为讲道，为解释神的话，为明白天地的奥秘。所以我收集的资料跟人家看的绝对不一样啊，每一本书我看的法子跟人家看的法子不一样啊。那我要看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明白这些事情怎么样解释神的道。我也看老子孔子我都看，结果看了我这些都变成我讲到的材料。有的人看老子孔子他就变成老子孔子了啊，他满脑袋老子孔子，结果他也老子也孔子了，不老子我怎么样，是不是他老子了，那就不行，那他看了没有用，那都老子也没有了，孔子也没有了，他也什么也没有了，大家懂了吗？啊，他都过去了，我这个呢永远什么长存啊。我跟那个比如我们这里一个老人家，他信主，就是饶弟兄饶公公信主，就是我去给他讲孔子，把他讲通了，看了没有？孔子这个老先生啊，就是不信洋教，不信洋教，他不信洋教，他不信洋教，他说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，他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就让孔子讲， 啊，宗庙之礼，所以是其先；交涉之礼，所以是上帝也。我就讲这段，孔子讲，啊，民乎交涉之礼，地常之义，治其国如四柱长乎。啊，你看我给他拽文，哎，这老先生一听懂了，他也跟着我摇头。结果我说，你看，连孔子说都侍奉上帝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说孔子没有上帝呢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跟老先生讲，老先生讲，现在很听到很认真哦，还戴个老花镜，还不说，还要拿个放大镜来看哦。儿子还要坐在旁边给他翻着给他讲哦，他听不着。所以你看，感谢主，所以这个很奇妙的。你说我读孔子有用没用？有用没用？有用。那昨天我又去探访一个人。那这个人也不信基督教，认为什么宗教都什么的啊，有这个姓吴的啊，你龚定他爸爸跟你是同事，一起焊东西的啊，那吴起那个儿子呢有小胡子啊，他的太太姓高，得了心脏病现在啊，我们去看他，昨天去看他，跟师母去看他，所以就谈到另外一种法子，你另外给他分析。所以你这个知识要多的时候，你就容易各种人。你看他，你是哪一种人，我就哪一种话，啊，你是哪种鱼，我就用哪种饵，啊，你是在什么气候里头，我就用什么线，啊，钓鱼弄不弄？啊，得人如什么？如得鱼啊，是不是？萧天跟我去探访过多少人？他看见过我，从来不直接讲圣经，我没有说哎呀你灵魂哪这样的，我都没有，我都听跟他谈话，谈谈谈就上钩了。他就来聚会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徐君玉那个老太太，那我们好早去看，到最后还是来信主了，那个90岁现在90几了哦。所以你就看，你要读书为神用，你要有各方面的知识为神用，这就活在神的什么旨意中，它的价值什么永远长存，这是我们应当懂的。地上的事跟天上有关系，家里的事儿跟天上有关系，时间一切发生的事儿都跟有关系。神达成他目的的手段方法，就是把人放在时间里，让你暂时的学习什么呢？永远地上的学习天上的，这些都让你成为形状和影像，让你操练。我们懂了这个，你在随时随地你都懂得怎么样体会神的心意啊，都能体贴神的心，你都能做一些特别好的工作，你不禁不由的不知道你这工作就做出来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已经你把它天人合一了啊，地天这个融汇了，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做工，你就坐在那跟人谈话就可以让人得救，他就能明白真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